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独裁者》第二集，我是艾伦。
大家好，我是安迪。
安迪啊，你最近是不是买车了？
哦，对，就最近近期啊，就离职之后就有买车嘛，因为买车比较方便。我是台中人啊。
哎呦，看起来是赚了不少。那你最近有没有带妹子开新车到处玩呢？
带妹有没有带妹子不好说啦。好，但是。这个玩是一定要的嘛，因为就是现在也没有这个日常朝九晚五的这个上班压力啊，现在出国也不方便嘛，所以就是这一年来就是算是东南西北啊，台湾东南西北这个长途要去玩的是都有啦，啊，跟谁就暂时不透露。
哦，听起来很欠揍。哦，
对啊，开这个长途车啊，就我是觉得最近啊稍微慢慢的这个开长途车会有压力。
为什么压力到底是来自于什么？
因为像我一年前刚买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把我的车加嘛，我的车就是那种差不多40到45公升油箱的那种小轿车。
对，
然后当时我加满我的车大概900多，接近1000。哇，我昨天去加油，
一张小朋友油找？
没有，对，之前是一张小朋友油找。
对对对。
然后我昨天加油已经刷到1600了。
真的还假的？
然后我就很无聊，我就去查了一下，就是中油的油价，好，我就发现说，就是其实，在大约2年前呐，那个台湾的中油油价95无铅汽油1公升是18块，啊，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
不知道
现在是31。
哇塞！
台湾涨70%，你不要觉得很多，我跟你分享，我还去看了一下美国，因为我想说美国最近。有一大堆就是关于想要帮，比如说加州有在帮民众节省那个汽油的那个税嘛，或者是补助他们这个燃料费。我去看了一下美国的汽油均价，2020年的时候，2年前是2.3美金一加仑，他们是用加仑来看。
哦，加仑单位不一样。
对，单位不一样啊。到了这个上个月。他们公布的这个油价是5块钱美金一加仑，所以他们涨的是大概120%。
哇塞！
也就是说，台湾政府其实已经中油啦，其实已经帮忙吸收很大一部分的涨价了。
对，那其实台湾政府其实这点还真的做得蛮好的，不然我们的通膨应该基本上会跟美国一样非常非常的可怕。
对，那就是，就是讲到这个油价，就是油价这个影响的关键因素很多啦。我在想，我们可能用一集的这个 podcast 可能讲不完。
没错，没错。
后续可能要会有这个2、3、4集，不知道几集，反正这个有得聊啦。
对。
那我们今天的话，可能就是来看看那个艾伦，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这个刚刚提到油价可以这样大幅度波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其实讲到油价呢，其实大家直觉就是从经济学来看，其实就最主要先从供需的最基础的角色，这在油价影响油价的角色来看。
肯定的。
那其实要讲到先讲供给的话，那供给的话呢，其实就不能不提 OPEC。
嗯。
那 OPEC 是怎样的一个？应该说它是。组织呢，也对它也算是一个组织啊，它算是一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对，
那里面的成员有谁呢？其实大家一定会直接就想到就是沙特阿拉伯。
哦，对啊，
就是拜登刚从上一个月刚去沙特阿拉伯，然后跟那个王储萨曼，然后做一个击掌。对，那个画面大家应该如果看新闻的话
，rapper 击掌，
对 ，rapper 击掌，对，就是非常就是 bromance 的那种感觉。
OK OK。
那其实呢 ，OPEC 其实还有在另外叫 OPEC 加，OPEC 加这个加到底是谁呢？其实 OPEC 加其实就包含了就是俄罗斯，
很神奇耶，
因为俄罗斯也是一个世界很非常重要的产油国。
对。没错，
对，它影响了油价。
只是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那种制裁俄罗斯的氛围这么强，这个 OPEC 加好像也还是不动如山呐。
没有 OPEC 那些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然后还有其他中东国家，像科威特，
对，
那些都会说哦，没有，俄罗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哎呦，
哇，这真的听了，那美国听了就很不爽。
对对，
美国也是个非常。大的产油国，所以他对供给这一块其实影响也是很大。
难怪那个美国总统一天到晚去旅游。
对啊，就是到处游说大家，拜托拜托，增多增一点油。美国自己，就是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这样子。对，那其实呢，讲到供给呢，那安迪，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供给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OK， 诶，我觉得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背景，可能诶，供给需求这边我都稍微带一下好了哈，就是。这边我看这个 OPEC 他自己出的这个报告啦，也没有提到说其实现在2022年啦，差不多全世界的这个原油的需求是日均大概一亿桶。
OK，
一亿桶，这个现在刚好这个数字是挺好记的嘛，一亿桶一天。
一亿桶。
对，那其实，在最近他们公布的数据里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日均的供给量大概是9900万桶，就是比需求稍微小少一些些，可是整体来说算是蛮平衡的。
对
对，现在的背景是这样。那其实你刚刚有先从供给下手嘛，提到 OPEC 加，那其实要有一个点很好玩，就是美国现在看起来好像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油国哦，对，但是它同时又还是一个原油的进口国。就是其实美国在做的事情是，他虽然产油，可是他自己有很多炼油厂，所以他一样就是为什么会要去 OPEC 家要去拜访去人家增产，就是因为他还是要跟他进口，进口布伦特原油到美国啊，我做炼制的动作啊，再来卖给终端需求的消费者。
没错，没错。其实美国大概供给是占全球大概是11%到12%这个比重，其实是蛮大的，
很多很多。
对，那今年的状况其实很特别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供给，对，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油呢没有办法像过去那这么顺利的送到各国，
对。
对，
不过也有很多消息都在讲说，其实比如说印度也偷偷还是在跟俄罗斯买油了。
对啊，
他用的模式就比如说，俄罗斯来，我先送到土耳其啊，印度再跟土耳其买啊，土耳其因为他刚好跟美国的关系也比较错综复杂，就是可能一个三不管地带。
对，
所以他跟俄罗斯进口原油，大家意见也不多。啊，反正我再透过俄罗斯转卖给其他需要的国家。
没错，
还是对啦，不过。以直线输送来说，就是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这个产油来源、
啊、而且加上过去欧盟其实很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输出、啊哦、所以这相关像今天讲的石油，然后还有以后会可能会提到的天然气啊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这真的像 Andy 讲的，这个真的有很多模糊空间，因为就最近这几个礼拜好像大家也偷偷去统计，好像像地中海一些国家又开始偷偷的大量的买俄罗斯的石油，像意大利，
对
对，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难说，我要维护世界和平，然后支持乌克兰，问题是油这种民生大宗的物品，好像我真的在这么危难的时刻，我也好像也不能买，因为它便宜啊。
你一下子失去掉，比如说俄罗斯好了，相信他那个产油的。这个供给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应该5%到10%吧，反正应该也很重。你一下子断了5%到10%，你如果不让意大利跟他买，搞到最后意大利，先不要说要抵制俄罗斯啊，他搞不好连民怨都挡不住。
对，没错。
对对，
那其实讲到这个 OPEC， 它是。市占率超过50%的一个供给方，那其实刚刚也提到美国也是很重要嘛。那美国的供给呢，其实美国供给它过去其实都是非常算是非常顺利啦，讲简单一点是顺利，不过就经过页岩油的危机，然后到疫情，然后还有一些气候，拜登政府在气候相关的排碳啊还有减碳的措施出来控制，其实美国也面临一个供给的一个相关的危机，包括很多大型的油厂他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扩大资本支出、啊、当然他们也不想啦，
对，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政府就是不爱嘛，
对，
那未来可能要被征很多税， 包括我们最新的一些文章有提到，就是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没有超大一笔的预算是来减碳的目标，哎，那包括辅助能源、太阳能，那相关的再生能源都不利油的传统的运作嘛？对啊，那其实这些油厂当然没有诱因啊，嗯，所以美国供给就是在过去很低水平的持续运作下，那遇到需求回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来不及供给。
对，
那 Andy 你觉得呢？这部分美国的供给这部分，它接下来可能还会面临到怎样的情况？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这个一定要让听众先知道的，就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OPEC 加跟这个美国，它是两大供给方。可是其实呢，美国的这个原油的生产成本还是高过这个沙特阿拉伯他们这个中东地区。
对，
因为它的技术不一样，就是美国那边它的这个要透过一个水力压力的技术才能够产油。
对对
对，那这个又可以讲到很古早以前的事啊，就是2014年那个时候油价崩跌，也是因为OPEC 大量的产油，希望把油价逼到这个美国产油商成本价以下，这样这些产油商就会倒光，
就对干了。
对，结果没有想到，哎，这些打不死的美国产油商盯住了，嘿，然后到最后，甚至他们自己的技术也会每年提升嘛，所以他的这个产油成本会慢慢降下来。但就我所知，他们现在的这个产油成本应该还是在20到30美金一桶啦。
没错。
那阿拉伯那边其实他们很神秘啦，他们到底有多少的产能其实一直都没有很明白的跟大家说过。那他们的这个产油的这个每桶的平均成本价，我如果没有记错啦，市场上在传闻的都是大概是在个位数美元一桶。
对，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是美国还是会比较想要去拜托这个中东这边来配合我们的这个供给的一个措施嘛。
对对 对, 对，所以再加上你看疫情，一些供应链的危机，
对
美国的厂商其实不管从开采，然后相关的其实成本一定都会增加嘛，
是是是，
然后能源又短缺，
是，
然后工资又上涨，
是，
其实更加没有意愿去做，就是没有动力了，简单来就没有动力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也都很严重。
没错，那如果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说哎，那如果从这个供给面这边。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以开发国家现在都有这个 ESG 的压力啦。
对啊，
对，那我自己的想法啦，我是觉得这个 ESG 的压力其实是逼迫这个美国这边的产油商，或者甚至说你可以说欧盟这边的产油商都好，就是其实他们在这个 CAPEX 上面其实真的是很有压力。现在就是全世界这个上游的这个产油商，他们的这个 CAPEX 总额加起来大概是4150亿美金。
嗯，
哦，那的确啦，2022年这样是已经比2021年 YOY 增长了18%，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CAPEX 有在拉升，因为油价太贵了嘛，所以一定是会有刺激，就是增加这个资本支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但是呢，如果你比起2014年那个时候是全世界产油的一个高峰时期，
对，
当时的这个全世界的上游厂商合计开出来的 CAPEX 是7550亿，也就是说现在不到当时的一半。
对啊，
对，那其实油价可能已经跟当时差不多了，
而且需求没有很弱。
对，但是我们的这个 CAPEX 被 ESG 或者其他各种的这个政策的压力压制在非常低水平。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供给未来可能还是比较利多油价的一个主要理由。
从供给来看，
对，从
这也是
从供给面来看，
很多人看好石油的外资报告最大的立足点，
对，
就是供给的一个是失去过去的一个既有的平衡。
对，就是你不能够说，哎，我看到油价涨我就乱开 CAPEX 这样，现在是一个比较好像。
人人喊打，
对，然后
传统能源
政府之间会协调。那你那边的国家如果上游厂商敢太乱来的开资本支出，你就给我去管一下那种感觉。
对，其实现在蛮明显的，
对对，
就是他们也会说，哦，我们的公司接下来会增加多少再生能源的比重啊，在某个年度接下来就是会 把一些比重，比如说风电或水力发电，或是太阳能拉到一定的水平。
前一阵子不是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那个 Elon Musk 还在那边开玩笑说，哎、欸、，Exxon Mobil 是全美国前十大 ESG 做最好的公司。
哦，对啊，他心里非常不平衡。
对，他想说，哦，我 Tesla 是做电车的，为什么我不是前十名啊 ？Exxon Mobil 是采石油的就可以哦。
对啊，因为就是说，对这样的公司，他不断在去做，他去配合 ESG 相关的法令，或者应该说规范去做调整，他有改善计划，然后去捕捉碳权这样的东西，因为碳权在未来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尤其拜登政府接下来绝对是把这个当作重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嗯，对啊，非常重要。然后 OK， 那现在讲完供给的话，那我们就来讲需求。
OK
其实需求的话呢，我个人啊，最简单一点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参考就是比较大型的油商的报告。嗯，比如说英国国家石油，它每年就会给出，今年甚至未来五年、十年一个 picture， 一些展望。那比如说它的情境就会给说 ，OK， 在石油还没有办法在完全取代的情况下呢，它算是一个比较新动能，因为其实油呢它还是能转气，气呢就会可以帮忙发电，那发电就是算是一个过渡时期，它的排放量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其实就是看政府怎么界定。那其实这个他觉得是最可行的。那比如说在这个最可行的情况下呢，其实全球的需求，石油的需求就不会掉那么多。
OK，
那当然就是说，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在疯狂的说要减碳哦，净零排放，
对，
这种搞成这样子的话，那石油的需求就掉很多了。
对，
对啊，因为刚刚讲那个情境，大概需求，你刚刚讲说一亿嘛，
对对对，
那他觉得如果只是就新动能的情境，就是说还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的话，2030年，2035、2040大概还有9000多万桶。
OK，
所以这样算 OK 哦。那刚刚讲那个很极端的，就是零排放，大概只剩下7000万桶
哦，那就差很多了，
7000到7500，
就是大约15到20年后直接掉30%的需求量。
对啊，其实就是非常多了。
OK，
那这个是一个参考方向。那如果说你从总经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说看美国跟中国，他们两个国家呢是全世界石油的需求的大国。
对，
大概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呢，将近就超过30%几。嗯哼，那如果说把前十大，像印度啊、阿拉伯、俄罗斯、巴西、甚至是有南韩这些、日本这些国家加起来，就有超过60%几
了。OK，
所以大概就是主要还是看美国跟中国啦。那你看美国的话呢，其实大概坦白说也是主要是看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化。那还有包括就是他们对于汽油这一块，他们的有一个发布一个像是汽油隐含需求的曲线。那你就是跟去年比如说2021年对比，或是疫情前对比，对，因为2020年比较不准啊。
对，
那这是从美国官方的像类似 EIA 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曲线变化。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是作假啦，
对，
因为比如说现在汽油在降，大家官方是说，哦，你看，其实大家需求在夏季的时候用油没有那么热，
没有那么旺，对。
可是如果很多人超强的乡民，美国乡民去拆解制成汽油的需要的原物料，会发现哇，像乙醇明明需求是超旺的，而且超乎水平，然后他看到的国内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啦，汽油是从你刚刚讲的5块，
对，
可能降到3.99。好像很有感。
对对对，
问题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需求让它降低，而是说是因为政府的一些措施让它必须压低这个价格。
对，的确现在很明显啊，就是美国政府用各种方式好像在想要打压油价。对，那
很明显啊，
我相信 EIA 的这个报告也算是蛮恶名昭彰的，就是常常被人家讲说那里面的数据都被 超重了。
对
对，那现在就是很明显，像现在八月份嘛，啊，正常来说，一般夏季用油会旺到九月中啊。
对，
现在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已经好像那种用油旺季的这个就已经走到尽头的感觉。
没错，
对，那他就马上反映在报告里，告诉你说，哎，今年需求其实没有很旺哦，甚至可能跟疫情那个时候差不多烂哦。
对啊，对啊，听起来就很离谱、啊，
对，就有点夸张了。你现在跟2020年比，怎么都不太合理吧？
对啊，对啊，因为主要是大家为什么一直看汽油？因为、transportation 公路就是汽车这一块，基本上就占了它超过70%的比重，所以几乎就是看这一块。那所以大家才会没有去讨论航空用油这些相关的。那不过，我跟 Andy 啊是觉得说油价虽然近期很波动，甚至从100这个比较突破的水位降回到80几、90出这样的水平。不过我们觉得，应该下半年还是有机会哦，因为地缘政治没有解决，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伊朗的核武协议，这也是第二。当然，现在我们都是用踩很阴谋论的，还有供需的失衡来预期啦。
对，因为现在对啦，的确需求它有可能短期上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对，不管你说是 GDP 的成长率表现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在走下坡。
对，没错。
从这种角度，但是这个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短期。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比如说 ESG 给的压力，给供给面的压力。或者是资本支出的严重不足，我觉得这种都是很可能都是3到5年后才会慢慢反应过来。那等到那个时候，哎，你经济衰退的状况过了，那你到时候供给开不出来，你很难说油价不会再创高。
而且还有航空用的油。
对，而且航空用的油，我相信啊，像我现在都已经很想要买去日本玩的机票了、
哦，真的、哦，
超级想买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样啦，就很久没出国，第一个很想去的就是日本啊。
哦，没错啊，其实我也是。可是现在台海有点紧张。
哦，对，就
真的。
对，就是现在我最近有蛮多朋友飞回台湾的时候，好像都刚好被那个阿贡的军演影响到。
真的、哦，真的，
真的就是
航班 delay 还是怎样？
对，就是比如说日本航空或韩国航空，它可能3班就有1班会被取消这样。
哇，
但是前几天的事了啦。
没错没错，
因为8月7号好像就军演就结束了嘛。
OK，
对，
没有，他好像后来又延长，所以啊，世界好乱、啊，
哎呀，很乱，
真的。
不过越乱对油价越好啦。
对啊，可是还是希望大家都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波及、啊。
哦，当然，
对啊，世界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过也是在这么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就是很多原物料的商品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要重回。投资市场一个焦点。
对，
其实油只是其中一个，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讲一下金属、
哦、
这种东西也是一个法案推出来，然后开始有一些法令规格开始在改。
对、
啊、很多投资机会。
对， 對、啊、那原油的话，肯定我相信在2年前他那个时候，甚至2020年4月原油的期货出现负的价格，这个历史上第一次。
哦，历史。
对，我们两个也见到历史上最奇迹的一刻了。
没错没错。
对，那当时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因为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而且是告诉你原油没救了，烂都烂到
对啊，没人要。那时候还有人家说，我宁可买水、买可乐，我也不要你那一桶油。
对，
油算什么？
对，那你看，啊、你看，你看到后面，可能航海王吧，我觉得航海王会喷也跟油有一点关系，因为当时有听过有一派聪明人的做法是这样，去买那个负。等于说我去买非常非常便宜的期货的油、
嗯、
买完之后把油放在船上、
哦、
然后就看着期货价格一路飙涨，
对对对、
啊、我就付那个船的租金就好、嗯、反正油不会坏啊。
对， 对，那时候租金也便宜。
对
对，
那这个东西就变相搞得航海王很猛，因为我租了一堆船嘛、嗯、啊，这些船就让那些租船的公司获利。
对，
对啊，这个油等到它飙涨回到30-40块、40-50块的时候，我把它拿出去卖，很多人就靠这样子就捞了一笔。
对啊，其实这都是供应链失衡的一个一环啊。
对
对啊，其实有很多在那时候应该 很多的不对称的交易机会都出现，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暴利的空间。
对， 对，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独裁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就是你真的要一直有一些很特立独行的想法。
对
对，然后要很 contrarian， 就是市场上一直告诉你不会发生，或者极度导向一边的时候，你就要觉得哎，我要做另外一边的 trade， 这样子就有机会赚钱。
你不用怕跑反向了。
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 Facebook 放一张图，就是一群羊群往前跑，然后就有一只很可爱的羊往后面跑。
对，
其实我们就希望各位听众都成为那只往反着跑的羊。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才会帮助你财富自由吧，讲很白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市场还没发掘的机会，它也许会变成一个顺势交易，可是如果你可以提前发现的话，就是一个不错的 idea。 那油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就像 Andy 刚刚讲富油价，然后变成现在供需的问题开始放在台面上给人家大检视。当然现在需求的问题比较大，
对，
因为讲回来就是说中国呢，中国也是需求大国。
对，
那像中国它七月的PMI 就是所谓的制造业采购经营人指数呢，其实是来到了49，那我们都知道50算是一个观察的龙枯线的。对啊，龙枯线其实你又把它讲说就是跌破这个就是GG啊，就是不行啊，经济就是不太行了，那就是紧缩了。那包括它其他的数据呢，其实也工业啊什么东西看起来房地产也开工什么也都不太好嘛。
没错，
那其实都会影响到油价，因为油毕竟在很多层面上其实都是算是，你不能说它是工业之母啦，可能就是算是工业的必须。
对，就有很多产品还是跟油会有相关性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啦，其实短期当然继续关注俄乌战争是不是更大的力度，然后减少对欧盟的攻击，因为在冬天还没来之前，其实俄罗斯还有很多招式可以放。
对，
都很多不确定。
对
对，那所以很多的部分其实还是要看那边欧洲的政治局势。
对对对。
那在中长期其实就是来看就是 OPEC 增产的意愿、啊、那现在看起来 OPEC 就上个月只有一次增产一下，甚至这个增产搞不好到最后执行率根本就是没有执行，有可能、啊、嗯嗯嗯嗯，我觉得他就是喊给拜登看嘛。
对
对啊，拜登自己他还是被透过就是释出战备储油来做一个很像啊缓急啊缓这个急，那十月份战备储油的那个释放就结束了。
对，
刺激了。
但是这个哎，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对、啊、
就是其实前几个月这个战略储备原油掉到5亿桶以下，这个已经是历史上相对非常低的水平了。
对啊，
对，那看起来这一波再放真的美国也没有弹药库，也没东西了。
对啊，万一需求没掉呢？不像 EIA 讲的需求接下来要掉了，因为你看现在衰退，大家都不想衰退。好，你看最近的就业数字不错、哦、
还是很亮眼，
很强哦，跟过去也不一样哦。
对，
失业率没有提升哦，工作岗位该补的也还没补完哦。
对对对，
你好，你购买力掉，可是大家对必需东西，坦白说，开车在美国很必须啦。嗯，
对，
你好，你不出去玩，你还是每天得通勤。
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部分其实都是还是可以关注的地方。就那美国的话，我觉得，它有它本身的问题啦，除了政治，然后还有一些再生能源法案，就像最近的刚刚一直在讲的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里面的再生能源一些减碳的一些政策，大家都可以在中长期关注一下，这是影响需求的一大的转变，一个转折点。
OK， 好，那我觉得观众可能会很有兴趣的一个点，应该就是还是要回过头来这个能源股相关的股价表现、啊、
哦，讲到重点了。
对，那上个礼拜其实刚好那个 Exxon Mobil 跟这个 Chevron、嗯、两个美国最大的能源股的公司都有出他们的这个财报。
对，
那其实很精彩，他们的这个像他们的 YOY 的这个 net earnings 就是 EPS 啊、嗯、
对，
都是成长360%到370%。嗯嗯嗯，欸，这很恐怖欸，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利润是比去年同期多了快4倍。
没错没错。
对，那 在上个礼拜股市表现这么震荡的环境里面，这两间公司一发财报出来之后，马上股票就是直接先往上拉一段。
对
对，他们就是看起来很明显是，尽管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他们还是少数能够出现一些比较优于市场预期的数字的这个族群。
没错，没错，经济衰退预期很这么浓厚的情况下，这真的很不简单。
对，当然他们要跌也跌很重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又好像只有这个族群能够给出
很明确的 guideline，
对，
然后制造就是更多的股东的回报。
对
对，
然后那除了这个点以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刚刚这个点是提到，就是他们的自由现金流量应该是非常的漂亮啦。
对啊，听说超越 Google 了。
对对 对, 对，就是甚至超越了一些科技股。嗯、对，慢慢有一点，那2005、2006那个时候都在涨那个 value 的股票的那种感觉。
没错。
对，那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们独裁者团队一直都还是对能源股这边抱有一丝期待。
嗯，应该是很大期待、
啊。对，那这个点一定要分享，就是说，其实平均来说，历史平均来说啦，就是能源股占这个 S&P 500的比重大概是8%。
哦，
对，历史平均高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12%、13%。比如说2005、2006年那個、就是科技泡沫后涨的那一段成长股，能源股就是占到比重有超过10%
过。对对。
现在是我们见过历史上能源股比重最低的时候，疫情那个时候能源股占 S&P 500的比重剩2%，
这么低哦，几乎快消失了、没有舞台了。
那你以为能源涨了这两年能源股就多强吗？没有，涨到最多也就是今年年初的 4%。
哇塞，
对，你比起平均值 8% 还是只有一半。那最近这个能源股杀下来之后，我没有记错大概是 3.2% 啦，
所以还其实还是不到平均的、
对，就是市场上对能源股的这个信心其实根本都还没有充分的建立回来，它还不是一个这一个，或者说上一轮熊市里面它还是一样不是主角，上一轮的熊市主角仍然是科技股。
对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这个能源上面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啦。嗯嗯，就是大家好像在过去2014年到2020年疫情这一段时间，它这个 long term 的这个油价的 bear market， 实在是给了油股的 bear market， 实在是给这个市场太多的这个恐慌了。
对，负面因素，负面的感觉。
对，
这整个就包括 ESG， 然后再生能源的崛起。
对，
可实际上大家每天还是用油。
对
对，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其实这些油股在接下来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 value stock，
对，
就是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很核心的标的。
对，没错，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有机会。
对，因为现在看起来真的还蛮有那个科技泡沫后面的那个味道，就是慢慢的主力的族群要换了。
对，
那一段换成 value， 你可能就开始要涨
原油、想到是
航空、
对
零售这一方面的。那等到它变成主轴，我相信它在 S&P 的这个比重不应该只是这样。
没错，这也难怪就是巴菲特这么疯狂在买西方石油。
对，
这个很怪，你看他这几天西方石油杀下来，谁去捡？好像就是巴菲特去捡到。
对，
持有西方石油已经20%了。
对，很多，
很可怕。那雪佛龙其实也是他的大股。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身经百战的就巴菲特应该是看到一些能源板块的一些转变，大转变了。对啊，就是美国的角色已经可能变成很主要的出口国。
嗯，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在世界的石油出口比重就会大大的拉升。
没错，
尤其我觉得他可能也预期石油短时间内很难被取代。
对，
你要做再生能源，你要做一些减碳的措施，石油都是占很大的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对 ，OK，
好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能源就暂时聊到一个段落。那请大家期待我们第三集的 Podcast 的出炉。
OK， 好，拜拜，
好，大家拜拜。